今天我们继续读《金阁寺》第八章第29集。会不会有人很着急的想知道沟口是不是开始动手计划或者是行动了呢？我们来看下去好了。金阁寺第八章第29集。冬天来了，我的决心越发变得坚定。尽管计划已在拖延，但我对这种渐渐的拖延并不感到厌烦。此后的半年期间，我所苦恼的不如说是另外一件事情。每到月底，伯母总要向我催债，还要加上利息，而且还要骂几句脏话。其实我已经无意还钱了，为了不与伯母打照面，旷课就好了。一旦下了这样的决心，我就不谈对种种情况产生的动摇，也不谈来来回回的经过，这是不足为奇的。我的思想不再容易改变。这半年，我的目光凝视着一个未来，而且坚定不移。这期间的我大概懂得了幸福的意义。首先是寺庙的生活变得快乐了。一想到金阁迟早要被烧掉，本来难以忍受的事物也变得容易忍受了。像是预感到死亡的人那样的，我对待寺庙的人的态度变得和蔼可亲，待人接物变得明朗大度，办任何事也变得以和为贵，甚至对大自然也采取和解的态度。对冬天每日早晨飞来啄食残存的落霜红果实的小鸟的胸毛，也抱有一种亲切感。我连对老师的憎恨也忘却了。我已经从母亲、朋友所有一切事物当中摆脱出来，成了自由之身。但是我还不至于愚蠢到产生这样的错觉，以为这是新的日子，住着舒畅，没有必要下手就可以实践，就可以以现实世界的面貌改变。任何事情从结尾的角度来看都是可以宽恕的。我感到已经把结果的角度来观察事物的目光变成我自己的目光，而且还亲自着手裁断这种结尾。这正是我自由的根据。那样的念头虽然说是突然产生，但是焚毁金阁这种想法就犹如定做的西装服穿起来特别合身，仿佛生下来就立志要这样做。至少仿佛从与父亲相伴 初次邂逅金阁这天起，我的体内就孕育着，而且等待开花。在少年的眼里，金阁是世上非同寻常的美。凭借着这一点，我早已经具备日后成为一名纵火者的种种理由了。1950年3月17日，我修完大谷大学的预科课程，第三天，也就是19日，正好是我满21岁的生日。预料三年级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名次是79人当中的第79名。各科中成绩最差的是国语，42分。旷课时数在总时数的610小时中占610个小时中占有218个小时，超过了1/3。尽管如此，多亏佛爷的慈悲心，这所大学没有留级生，所以我能够进入本科，老师也默认了这一个事实。我置学业于不顾，以游览免费参观的寺庙和神社，度过了我从晚春到初夏的这段美好的日子。只要是走路能够到的地方，我都去了。我想起这样一天的事情，我走过妙心寺的大街寺前亭，发现一个同样快慢步伐走在我面前的学生身影。他伫立在一栋古老的低房屋檐的香烟铺买香烟的时候，我看见了他在制服帽下的侧脸。这是一副紧蹙着双眉、白皙机敏的侧脸。一看他的制服帽，就知道是京都大学的学生。他用眼角瞥了我一眼，这是一双活像浓重的影子流泻出来的视线。这时候，我直觉地感到，他无疑的是个纵火者。下午3点，这个时刻是多么的不适宜于纵火。一只迷途在柏油马路上飞舞的蝴蝶，翩翩然的围绕着香烟铺前播在小花瓶里的枯萎的山茶花。山茶花枯萎的部分是茶褐色，像是被火燎烧以后一样。公共汽车总也不到站，马路上的时间停滞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这个学生正朝着纵火的道路一步步地往前走。我直截了当地把他看作是一个纵火者。他胆敢选择纵火最困难的白天， 向自己坚定立志的行为缓慢地移动着脚步。他的前方有火和破坏，他的背后有被遗弃了的秩序。我从他的带着几许严肃的制服背影当中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也许我在脑海里做过这样的描绘，一个年轻的纵火者的背影就应该是这样子的，阳光照射，裹着黑色的背脊，布满了不吉利的胸罩。我放慢了脚步，准备尾随着这个学生。走着走着，我竟觉得他的左肩稍微倾斜的背影似乎就是我的背影。他远比我英俊的多，但他无疑是与我同样的孤独，同样的不幸，同样从美的妄念当中被同样的行为所驱使。我尾随着他，不知不觉地产生了这样的感觉。我仿佛预先看到了自己的行为。晚春的下午，明媚的气氛，极度的沉闷。这样的事是很容易发生的。也就是说，我变成了双重结构。我的分身预先模仿了我的行为。当我一旦坚决实行的时候，就会让我清楚地看到平时看不见的我自身的形象。总还是不见公车的影子，公路上渺无人迹，正法山妙心寺的巨大的南门逼将过来，左右两扇大大的敞开的门，仿佛要把所有的现象统统吞进去。从这里眺望那巨大的框架里，并吞了历史门和山门的柱子重复的状况。佛殿的屋脊瓦，繁多的松树，再加上被鲜明切开的一部分蓝天，甚至还有几片薄云。走进大门，可以看见宽阔的寺庙内纵横走向的石板地面，还有许多小庙墙壁等无尽的东西也加在其中。然而一旦跨进门里，就知道这座神秘的大门在它的门之内收有苍穹的全部和云彩的全部。所谓的大寺庙就是这样的玩意儿。学生钻进了大门，他绕过了历史门的外侧，伫立在山门前的荷花池畔，然后又站立在横跨在地面的中国式的石桥上。 仰望着耸立的山门，我想他纵火的目标就是那一座山门吧。那是一座壮丽的山门，被火包围是最适合不过的了。在这样一个明媚的下午，大概不可能看见火吧。于是它会被大量的浓烟所包围，看不见的火焰舔舐着天空的情形，只有透过望极的苍穹扭扭歪歪的摇晃才晓得吧。学生走近了，走靠近了山门了。他为了不让我察觉，绕向山门的东侧偷看了我一眼。正值出外化缘的僧侣回到寺庙的时刻，僧侣们脚蹬着草鞋，三人一对成群的从东边的小径踏着石板的路并排走过来，草笠都挂在手上。回到住处之前，他们都遵循了化缘的规矩，只能将视线扫到眼前三四尺的地方，彼此不得交头接耳，静静地在我面前走过，拐向右边。学生在山门的旁边又踌躇了起来，终于他将身子靠在一根柱子上，从衣袋里掏出了刚才买来的香烟，然后慌张地环顾了四周。我心里想，他准备借由抽烟来引火吧。果然不出所料，他嘴里叼着一支烟，凑近脸画着火柴。瞬间火柴的火苗闪烁着小小的透明的光亮，我觉得学生的眼里甚至看不见火的颜色，因为这午后的阳光正好包围着山门的三个方向，所以我只在我所在的一边投下了影子。短暂的瞬间，火苗与倚在荷花池畔的山门柱旁的学生的脸庞靠近处，浮现出了类似火的虚幻的东西。这边的翻译真的怪怪的。接着，在他的脸猛挥的。在他的猛挥动的手上熄灭了，不过也只是将火柴给熄灭。学生似乎心里仍感到不放心，他用脚底小心地将扔在基石上的烟火踩了踩，然后愉快地抽起烟来。将被遗留下来的我的失望放在一旁，自己渡过了石桥，经过了历史门，悠悠地出了在头下延伸着成排房屋的影子的大路上看见的南门，走远了。他不是纵火者，只是一个在散步的学生。也许仅仅是有一点无聊， 有一点贫寒的青年罢了。对于把这一一看在眼里的我来说，并不喜欢他那种谨小慎微，譬如不是为了放火，而只是为了抽一支烟，却如此胆怯地环顾四周。也就是说，那个学生对于逃避法规的小气的喜悦，那种小心踩踏已经熄灭了的烟火的态度，实在是过于谨慎了。总之，他的文化素质，尤其是后面这个玩意儿，我是很不欣赏的。就是靠着这种分文不值的素质，他的小小的火苗被安全的管理了。他大概在为自己的火苗，他大概在为自己是火苗的管理人，是一位对社会毫不懈怠的完美的管理火的人而自鸣得意吧。明治维新以后，京都城内外的古老寺庙所以很少被焚烧，就是这种素质的赏赐。即使偶然失火，火也会被踩灭，被分解，甚至被管理。以前绝非如此。知恩院在永享三年失火，其后还有很多次受到火劫。明德四年，南禅寺本院的佛殿、法堂、金刚殿、大云庵等都失火过。严立寺在元归二年化为灰烬。建仁寺在天文21年罹难于战火。33间堂在建长元年毁于一旦。本能寺则是在天正10年的兵荒马乱中焚毁。那时，火与火互相亲近，火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分解、被贬低，火总是能够同别的火吸收起来，纠结成无数的火。大概人也是这样的吧。火不论在哪里，都能够召唤别的火。它的呼声很快地传达到了。各个寺庙被焚，全然是由于失火。连遭火灾或者是战火所导致的，并没有留下纵火的记录。即使古时候某个时代有像我这样子的男子汉，他也只是屏住气息，藏身等待时机。各个寺庙有朝一日一定会被焚毁的。火是丰富而放肆的，只要等待，钻空子的火就一定会相继而起。火与火一定会携手完成他们应该完成的使命。实际上，金阁只不过是由于罕见的偶然才免于火灾。火自然而起，灭亡和否定是常态。建造起来的寺庙一定会被焚毁。佛教的原理和规则是严密支配着人间的，即使 是纵火，那也是过分的诉诸于自然，诉诸于火的各种力量。所以历史学家无论谁都不把它当作纵火者来看待。那时候人间是不安宁的。1950年的现在，人间的不安也不亚于当年。如果说就各个寺庙由于不安宁而被焚毁，那么今天的金阁岂有不被焚毁的道理？我懒得上课，却唯独经常去图书馆。五月的一天，我遇见了一直回避的薄暮。他看见我回避的样子，就兴致勃勃地追赶了上来。我心想，假使我拔腿就跑，他的 X 型腿是不可能追上的。但是这种想法反而使我停住了脚步。伯母揪住我的肩膀，气喘吁吁。这大概是在放学后的5:30的光景。为了避免碰见伯母，我从图书馆里出来之后，绕到校舍的后面，从西边简易的教室和高高的石墙之间的通路走过来。那里是一片荒地，野菊丛生，地上扔下了许多的纸屑和空罐。悄悄地溜进来的孩子们在投棒球，他们的喧嚣越过玻璃门窗，使放学后落满灰尘的成排书桌的教室显得格外空荡无人。我停住脚步，是在我经过那里向主楼的西侧走去，来到挂着工作室这个牌子的花道部的小屋前的时候，沿墙耸立的成排樟树越过小屋的屋顶，把透过阳光的细小叶形印在了主楼的红砖墙上。沐浴着细照的红砖墙美极了。伯母喘着粗气，靠墙支着身子，樟树摇曳的叶子的影子，给他那一副总是憔悴的脸增添了几分光彩，并投以奇妙的跃动的影子。也许是与他不相称的红砖的反衬底下，才显得这样吧。是5100咯，伯母说道。到这个五月底就是5100元，你的这笔债要靠自己越来越难还清了。伯母说着，从衣袋里把折叠的整整齐齐的借据，这些借据他总是放在衣袋里，掏了出来，摊开让我看了看。我刚要伸手去拿，他慌忙的叠好又放回口袋里，大概是怕我把它给弄破了吧。 我的眼睛里只留下了刺眼朱红的拇指纹的印象。我的指纹显得格外的凄惨。快点还吧，我也是为你好嘛。管他是学费还是别的什么钱，不是都可以挪用吗？我默不作声，面临世界的悲惨结局，我还有义务还债吗？我受诱惑的驱使，本想以此向伯母做点暗示，但是又打消了念头。你怎么不说话呀？怕结巴难为情吗？都事到如今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连这个你也结巴了吗？连这个？他说着，用拳头敲了敲夕阳照耀的红砖墙，拳头上沾了暗棕色的粉末。连这堵墙，整个学校谁不知道啊？尽管如此，我依然不发一语，与他对峙着。这时，孩子们的棒球扔偏了，滚到我们两个人的中间来。伯母想把它捡起来扔回去，于是弯下腰来。我升起了一段恶作剧的兴趣，我想看他是怎样活动他的 X 型的腿，让手勾着落在面前一尺远的棒球。我的目光无意识地落在他的腿上。伯母的觉察之快可以说是神速的，他挺直了还没有完全弯下的腰板，凝视着我。他的眼睛还有一种不像是他的，而且缺乏冷静的憎恨。一个孩子提心吊胆地走过来，从我们两个中间捡起棒球，拔腿就跑了。伯母终于说道：好吧，既然这是你这种态度，我也有我的考虑。不管怎么样，下个月回老家之前，我尽量拿出对策来。你也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伯母要哥哥还钱这件事情，好像也逃避不了。但是这会不会变成沟口要焚烧金阁寺的一种阻碍呢？我们在这一段的时候其实看到了很多古老的我们曾经听过的一些寺庙被焚毁的一些状况，可能由于战争，由于失火，所以有些重建了，有些修复了。 好像有一点理所当然，但也不是被纵火的吧。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沟口会觉得一个京都大学在寺庙附近抽烟的学生会有点像他的影子。他好像做了很多的投射。总之，下一次我们再来看看伯母要怎么样讨回他想要的这笔钱。下次见。